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哀歌哈，一开始就在为耶路撒冷悲哀哈。那这想起来也实在是非常难过的事哈，就是可能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里面、文明里面，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在近东那边也是一样哈，就是有为一个城市的、国家的衰亡而哀哭哈。罗马帝国毁的时候有人哀哭啊，君士坦丁毁的时候有人哀哭，这个咸阳城放火一烧啊，这些都有一些很悲哀。你看到这么大一个城市，这么美好的文明，真是很难过哈。这里他在为锡安，那就特别悲哀了，因为这是上帝的城哈。把为锡安、为耶路撒冷的悲哀哈，用一个手法来描述，就是这个城像个女人一样啊。这个城原来是蛮有人民的，就是一个好像多产的母亲啊，在以前这是一个福气的象征，多子多孙，子孙都在膝下承欢嘛。现在只有他一个人了，那我们就这也都稍微去想象一下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什么母亲大人80大寿啊，70大寿啊，然后几十个孙子、曾孙子、儿孙呢、满堂，然后这笑的，大家从美国、从各地来跟他过生日，这很愉快的。或者是一个，另外有个神话故事里面啊，就是，有一个，我忘记是哪一个女的说她的儿女多么有成就，很高兴，结果惹火了这个太阳神和月亮神哈，他们是兄妹，他们就把这个当着这个大概是王后的面，把他的小孩一个个杀死了。这是那个神话故事，表示神嫉妒人的快乐哈。不过我们怎么去想到说，可能约伯的遭遇有点像啊，一切都很好，一切都很好，而突然来一件事情，家产没有了。牛羊没有了，仆人没有了，房子没有，最后说儿女也没有了，啊，耶路撒冷是这样子，人间这种瞬息间的变化或者逐渐的变化都很多哈，我们在一个古城前面常常会这样子，但它是描述的很生动，一个好多子女的妈妈现在是一个寡妇，对，独坐了，孤单是。尤其在别人热闹的时候，你孤单落单是很难过的哈。以前他在列国中为大，当然以色列从来也没有什么很大了，但是最起码有过繁荣的时候。现在是寡妇，我们也一再看这个圣，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都要能够克服这个文化上给我们的影响，就是我们今天寡妇并不是一个悲哀的人物。可在圣经里面，那个时候寡妇是很悲哀的，无依无靠，很穷的。先前在诸省中为王后的，现在是进贡的，这个也要注意那个文字。进贡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但是这里的进贡是说，以前你是被人来朝见的，现在你是去朝见人的，就身份很低了。就是他这三个描述方式都很生动哈。第二节，他夜间痛哭，泪流满腮，在一切所亲爱的中间，没有一个安慰他的，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成为他的仇敌。这人生一直很悲哀，那就是一直很悲哀。人生很幸福，很荣华富贵， 然后变得很悲哀，那个悲哀恐怕就加倍的。那这就以色列现在这个样子，痛哭啊，啊。下面这个说，亲爱的，没有一个安慰他的，朋友都以诡诈待他。你当然就照字面来讲了，就以前他很多朋友，现在王谢堂前燕都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以前是门前那个车马，非常的多，现在是很冷清了哈，很冷淡。这我们中国的事业很多这样哈。不过他这里讲的有一个哈，我们可能在台湾，如果尤其你做外交的，多少有点体会。这个在一切所亲爱的中，还有朋友，解经家说，大概是指以色列以前的盟邦、盟友，啊，这我们在以色列，不管是南国北国，在受到攻击的时候，总是不是跟埃及啊，就是亚兰呐，就是跟以东啊结交朋友嘛。结交朋友好来联合对抗其他的，现在这些朋友通通都不安慰他，不但不安慰他，都以诡诈待他。我说我们台湾最近在外交上或者这几十年也有这种感觉嘛，就是不管是对错了哈，那个中美断交的时候，我们年纪大一点的还记得，哇，那实在是好难过。退出联合国的时候好难过，当然呢现在也知道其实征兆早就有了，现在连菲律宾都欺负我们。那有的时候我也听过台商以前到东欧去，我们护照都被丢到那个垃圾桶里，他不让你过去算了，他把丢到垃圾桶里，就是外交上的很孤单哈。那可能比我们台湾还悲惨的，如果你看一下波兰的历史也是这样，就是你的朋友就到最后就瓜分你啊。好，这些哈都是历史上的事。那以色列不一样，以色列是因为背叛了上帝，所以他去结交的所有的朋友都会用诡诈待他，出卖他。这一点教会千万要小心啊！当我们离弃上帝的时候，我们结交世上朋友的时候，这个世上结交朋友不是坏事，好事，但是如果忘记上帝，这些人会变成你的仇敌。第三节，犹大因遭遇苦难，又因多服劳苦，就迁到外邦。最后迁到外邦，他住在列国中，寻不着安息，追逼他的都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这也是在讲一个人了，这我们也比较少这样的经验哈。可能有一些比较下层的同胞会是这样，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也不乏看到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是公教人员，已经算是还算稳定哈，不富有但还稳定。那公教人员再稍微再下面一点就是军人，军人里面在下面一点，就我小的时候有一些退伍军人，那个时候就退伍的，就是什么事什么工作都做啊。那个巷口的那个什么张伯伯现在开始卖大饼，大饼卖不好，过一阵送报纸不好再换一个，就是常常换不同的工作，就是实在没有工作可以做哈。那这种情形我们也知道很多，现在以色列就是他好像在国内一直遭苦难，太苦了，然后就怎么到国外去讨生活，就他这些写的都很生动。但是当然以色列不是到国外去讨生活，以色列到最后根本就是亡国了，被掳到外邦去了。那在外邦呢他也没有安息。这个其实各位如果回去看申命记28章64节以后，你会看到哈，就以色列如果不在族里面的话，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会逃亡，而且到全世界各地逃，然后后面就人家一直追。各位这种经验我们也没有哈，就是如果你有亲人或朋友是被债务讨，你可能知道一点啊，就到处逃，没有安息。不过我们再想想看，今天不认识上帝人，就算是亿万富翁，又哪里有安息呢？就是 你根本就有钱的人啊，在家里面，自己的家里面人亲人都没有给他安息，人真的只有在主里面有安息。那个最后这句话也是很生动哈，追逼他的在狭窄之地将他追上，什么意思？就你逃不掉了。这我最多的经验就是，我从小就怕狗。那个怕狗，你碰到巷子里有狗的话，你如果那个巷子够宽，路够宽，你就绕走。那如果很窄，你必须走过它前面的时候，那就很怕哦。那小孩子走那路真的好怕。对，这里讲到说，追逼他狭窄之地，将他追上，没有地方可以逃。他继续描述这个耶利米哀歌是诗歌啊，那文学上很动人的。第四节，锡安的路径因无人来守节，就悲伤。啊，把城拟人化，把道路拟人化，把城门拟人化，这个路呢很悲哀。各位，星期天哈，有的时候我是星期天主日，就是9点钟的时候，刚好第二堂要开始的时候，我出去讲道，哇，从这里到捷运哦，哇，我们的路径真是很喜悦，都是来教会敬拜的，很高兴。那有的时候你到那个荒凉的教会哈，尤其是那个老教会很大的很荒凉，真的很难过。那有的时候你看那个饭店啊。或者是什么生意以前很兴隆的时候，后来很没落，就是那种悲伤。城门也很凄凉，城门原来像西门町一样，或原来像什么一样，很大，来往人很多，来朝拜的很多，都没有了。祭司叹息，没有人来献祭了，事实上根本圣殿也没有了。处女受艰难，女性在这个逃难的时候跟男性一样有很多的艰难。城门、祭司、处女，自己也愁苦，自己这个意思应该是把所有人都包括在内了。啊，这已经很难过了，然后你难过，你的仇敌为首，你的仇敌亨通，那更难过。我曾经看过景美一家教会，就是被佛教买了，那个讲台就供了一种观音像，好大，那是你看了真是很悲哀哈。仇敌亨通，敌人为首，因耶和华为他许多的罪过使他受苦，他的孩童被敌人掳去。啊，这里是一个答案了哈，是很重要的答案。这些事是上帝做的，最后是上帝对以色列的愤怒。我们看这些经文，不管是杀迦南人，或者是以色列人受这么大的苦啊，单看那个现象，我们都会觉得上帝太凶了。但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和他理当应该得到的荣耀和爱戴，却得到的是相反的。那上帝为了爱我们，他这样管教也是很对的哈。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六节，锡安城的威荣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啊，这城还是一样，跟那个以赛亚书很多地方都用的，城就是女子，用女人来形容这个城哈。所有的威荣，我不知道这是翻的好不好，就是不只是美丽了，是好像有男性的那个威哈。都失去了，而他们的首领呢？首领应该是有威严的领导的。他这又有一个很生动的描述，说像找不着草场的鹿，找不着草场的鹿是上半句，下半句是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这就是你看那个什么非洲草原上那个鹿最后被狮子追上去咬死的那一刹那那种眼神哈，没有力量。没有方向，无助，然后又有一个致命的敌人来吃他。第七节，耶路撒冷在困苦穷乏窘困之时，就追想古时一切的乐境，他百姓落在敌人手中，无人救济， 敌人看见就因他的荒凉嗤笑，不仅是伤害，还嗤笑他们啊。然后今昔相比就特别难过，因为以前是很愉快的哈。第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那个赤露，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总可能要跟亚当夏娃犯罪以后赤露的羞耻连在一起啊，得罪上帝，无以不好意思见上帝，也不好意思彼此相见。第九节，他的污秽是在衣襟上，意思是很明显，显然可以看得到。我是对下面这句话最觉得有提醒的作用。他不思想自己的结局，所以非常的败落。就是你做任何事的时候，你不想到结果是怎么样，或者说你欺骗自己，觉得种瓜不会得瓜，种豆不会得豆，顺着情欲撒种不会收败坏，这件事不会有人知道，这在世界上可能啊，这世界上有人可能做了很多坏事，到今天还是被人称赞，也有很多做了好事被人忘记，这世界可能。但是你是神的儿女，你要知道一切上帝是种什么收什么，会有报应的，好坏都是。那也许现在的社会特别是这样，我们不想我们目前放纵的结果会怎么样，我们不去想它，结果到最后就很败落。那么同样的，如果我们不想到上帝公平的赏赐，我们现在就非常的软弱，就不想上进。我们要相信赏和罚都在上帝那里会有，一定会有。人间你看到多少不一定看得到，但你自己要知道，你要思想自己的结局，根据神的话来讲啊。那人都在自欺了啊，我继续怎么作恶怎么作恶，不会败落。那我们有上帝的话在里面，我们就不要这样想。而这讲的不是巴比伦，这讲的是以色列。这是以色列，上帝早就有这样的话，上帝有这样的指示给每个人了，他是很公平的，你种什么收的一定是什么。好，最后也无人安慰。他说，耶和华，求你看我的苦难，因仇敌夸大。啊，这种还是一件好事情哈，会向神呼喊。自己有错，圣经也讲得很清楚，自己有错，以色列自己有错，该罚。但是伤害他的敌人也该罚。第十节，敌人伸手夺取他的美物，他眼见外邦人进入他的圣所，论着外邦人，你曾吩咐不可入你的会中。那问题我们又想到一件事，外邦人现在进到以色列的圣所，根本是烧杀掳掠，根本是亵渎，破坏这个圣所，这是不可以发生的事。为什么发生呢？因为以色列人主动的让外邦的神进到了圣所里面去。你现在让外邦的神进到圣所，有一天神就会让外邦人进到圣所。你现在用不敬虔的信仰来亵渎上帝，有一天上帝就要用这样的结果来惩治你。十一节，他的民都叹息，寻求食物，他们用美物换粮食，要救性命。他们说，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甚是卑贱。这也是一件好事吧，人能够向神呼求，人能承认自己的卑贱，人能求神鉴察，这是好事。我们总希望能够早一点有这好事哈。耶利米哀歌哈，在传统有些重仪式的教会呢，是受难周要读的，那么一直读到复活前一天哈。就是为什么要读这个呢？因为耶利米哀歌在讲到受难。讲到以色列人受难，你说这跟我们主耶稣受难不一样？以色列受难是活该，我们主耶稣受难是伟大。但是你也要记得，主耶稣的受难 就某个意义就是我们的受难，就主耶稣在代替和代表我们受难的时候，他也认同我们受一切的苦啊。这就是耶利米哀歌里面我们在看先知书里常常看到的情形，就是先知耶利米还有很多其他先知都是神的仆人，善良的、美好的、神喜悦的，但是却因为遵行神的话受很大的痛苦。那他在受很大痛苦的时候，他自己不仅喊冤，他有的时候也在圣灵感动下，他是会把自己认同为百姓的。也就是说，耶利米责备百姓，但耶利米有时候也正认同百姓。就在这一点上，那个受难周读耶稣的受难，把以色列的受难、人间的受难、活该受苦跟耶稣连在一起。十二节，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呐，这事你们不介意吗？你们要观看有像这临到我的痛苦没有，就是耶和华在他发烈怒的日子使我所受的苦。他从高天使火进入我的骨头，克制了我。他铺下网罗绊我的脚，使我转回。他使我终日凄凉发昏。我罪过的恶是他手所绑的，犹如恶绳附在我的颈项上。他使我的力量衰败，主将我交在所不能抵挡的人手中。主轻弃我中间的一切勇士，遭聚多人攻击我，要压碎我的少年人。主将犹大居民踹下，像在酒榨中一样。好，十二节到十五节我刚刚读的，就等于耶路撒冷这个城的自述啊。这个所有经过耶路撒冷人，耶路撒冷这个被伤害的城就在那里讲，他说你们不介意这样的事吗？意思就是说，你们也不为我哀哭，也不难过吗？你看看有没有像我这么苦的啊？我这么苦，巴比伦入侵，外族入侵，我们死的死，逃的逃，亡的亡，烧的烧，这是耶和华发怒使我痛苦。哎呦，这是我的罪了。然后这个敌人我没有办法挡，好，这个是我，耶路撒冷。可是你不要忘记，这是耶利米在讲的话。耶利米没有得罪上帝，就耶利米这里，这个我呢，就变成教会用来说是耶稣自己了。那十二到十五节，就从耶路撒冷被毁的那个自述，变成一种假设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叹息。过路的人，十字架底下的人，我这个痛苦，你们不介意吗？就我们也知道耶稣在死的时候底下人很多人是不介意的啊。第十六节，我因这些事哭泣，我眼泪汪汪，因为那当安慰我救我性命的离我甚远。我的儿女孤苦，因为仇敌得了胜啊。就各位，我刚刚那个讲法你当然不必把它一定是这样连着这样讲，但是我们可以这样去想它啊。我们在思想教会状况的时候，就像我们的教会虽然实在是蒙神祝福，比较起来很好，但是我们很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那些荒凉的教会里面，我们也能够为他们祷告哈。仇敌在很多教会得胜。十七节，西安举手无人安慰，举手是求援的样子，没有人安慰。耶和华论雅各已经出令，使周围的人做他仇敌。哎呦，这真是很难过哎！上帝下一个命令，让大家都做我们的仇敌。各位，这是受不了的事情，孤单是很难受的事。耶路撒冷在他们中间像不洁之物，不洁之物就是一个，通常最好的代表就是麻风病人。离我远一点，我是不洁的。好，那。作者也还是有一个信徒该有的反应。十八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我招呼我所亲爱的，他们却愚弄我， 我的祭司长老正在寻求食物，救性命的时候就在城中弃绝。啊，这我们讲当然是耶路撒冷了，可是想想的确也是教会啊，很多的教会是这样的情形，违背神的话，然后人丁稀少，死亡。二十节，耶和华求你观看，因为我在急难中，我心常扰乱，我心在我里面翻转，因我大大的悖逆，在外刀剑使人丧命，在家犹如死亡。听见我叹息的有人，安慰我的却无人。啊，这非常伤痛的话，听见我叹息的有，安慰我的没有。我的仇敌都听见我所遭的患难，因你做事，因你做这事，他们都喜乐。你必使你报告的日子来到，他们就像我一样。这里会讲说有一天会报应他们了，但是现在是哇，上帝这样刑罚我们，我们的仇敌非常喜乐。这有点像拿单对大卫讲的那句话，你做这个事，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愿他们的恶行都呈在你面前，你怎样因我的一切罪过待我，求你照样待他们，因我叹息甚多，心中发昏。好，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然不是他不是有罪的，但他代表人的那个罪的时候，也有这样的叹息。我们也有这样的祷告，我们实在有被惩治的时候，我们在被惩治的时候，我们也因为仇敌的嚣张，我们求神伸冤啊。不过我们最重要的，总是任何时候到主这里求主恩待。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主恩待，主这些非常刺激人心的句子，哦，叹息有人，安慰无人。主啊，我们求主怜悯，求主怜悯你的教会，常常走在你的恩惠慈爱，走在你的光中，走在你的爱中。若我们因为爱你走在光中而受到逼迫或艰难，我们为此感恩。若我们是走错了，受到你的提醒，我们也感恩。若我们走在正路当中，我们蒙你祝福，我们感恩。愿感恩中我们不至于自大，而愿意跟人分享。愿受害当中我们不至于灰心，而愿意归回主。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